求学的生活。当时不像现在有便利的交通工具，法王与士巴背着包袱，一路上荒山越岭，忍饥挨饿，实在支撑不住，就沿途化缘充饥，历尽了千难万险，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石渠江马佛学院。他不顾旅途劳顿，立刻去觐见上师，脱嘎如意宝，身材修长，体格清瘦，却显得十分硬朗，慈眉善目，又不失威严，身穿陈旧的僧衣。一见到上师的尊严，顿时升起了无比信心，一切粗大的分别念全然消失，立即上前礼拜，并默默发愿，我一定恭恭敬敬，终生以三喜依止上师。之后在安师前认真全面地听受显密教法，尤其是大圆满的灌顶传承教诀。他和普通僧人一样一丝不苟精进求学，住的是十分简陋的草坯房，只能勉强容身，遮风避雨，避日挡寒，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就摇摇欲坠了。冬季大雪纷飞时，全部被埋在雪中，像一个大雪堆一样。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还是酷暑炎炎的夏季，一年四季身上穿的是从狮驼林捡来的破布做成的粪澡衣。只可果腹的是僧团中所分下来的少量酸奶。本来十八九岁的青少年，身体正是需要丰富营养的时候，可法王却仅以此果腹，就像全知无垢光尊者依止恩师格玛仁扎求学一样，追随前辈高僧大德的足迹。他当时所经历的苦行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江马学院的僧人看到他竟然能如此吃苦，都十分钦佩。刚到江马学校时，常住僧人都不承认他的智慧。一次他与一位喇嘛关于剧社中的一问题展开了辩论，场面越来越激烈，众多颇有智慧的僧人群起而攻之，一致破斥他的观点。最后法王举出强有力的教证，他们居然不承认，异口同声说没有此教证。于是大家当场翻开大书，果不其然，法王的观点完全正确，众人不禁心悦诚服，从此对他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
依师广闻如海法，除了依止根本上师脱嘎如意宝，听闻博大精深的显密法要之外，还在如下诸位上师前听受了五部大论为主浩瀚如海的教法，于观音上师班马思德前听受本来清净任运自成的窍诀和中阴法门，在大成就者难堪尽美前聆听上师心低，得受一百本尊的灌顶，依止竹庆堪布云丹贡布恭听次心低十轮金刚大灌顶，于堪布加措前闻受中论四百论入中论等中观为主的法要，在财嘎上师前倾听俱舍大书为主的俱舍法门及大藏经的传承，堪布乌金滚布前听取三百颂律藏根本论书等戒律法，又在拉智仁波切前听取了现观庄严论音明立算以及文法等共同文化。此外于大瑜伽士嘎丘喇嘛班马洛无活佛堪布达欧根登达吉上师索南仁钦罗珠洛桑沃洛等善知识座下听闻过许多正法，总而言之共依止过十余位上师，在他们面前谛听数不胜数的显密法要。 无论医治任何一位上师，均是诚心诚意，表里如一的依教奉行，博得了所有上师的一致赞赏。曾经有弟子请求上师法王如意宝著自传，法王说，我没有什么传记可写的，但有一点，凡是我所医治过的上师，我从未做过令他们不欢喜的事，对任何一位上师都是恭恭敬敬，谨遵师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传记。尤其是对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的信心和恭敬心更是不言而喻。法王曾多次对徒众说，我从最初见上师到他老人家圆寂之间，一刹那也没有将他看成一般的凡夫人。从他本人注重持戒及眷属们近乎戒律这两方面来看，根据入中论中，犹如大海与死尸，亦如吉祥与黑耳，如是持戒诸大事，不乐与犯戒杂居的校正比量，我一直认为他是戒度圆满的二地菩萨。当亲眼目睹上师圆寂时出现成就究竟佛果的种种瑞相时，方知我的上师是真正的如来正等觉。法王抑制了一下哀伤的情绪，又说，我依止托嘎如意宝六年期间，从未扰乱过上师的心，就像如来牙尊者依止至悲光尊者那样，甚至没有做过一件令上师怒目而视的不欢喜事。只是有一次，我怕影响文思修行，不愿意去俗人家做金忏。托嘎如意宝得知后说，难道你不想利益众生了吗？当时我非常害怕，吓哭了，对上师的所作所为从未起过邪见，就算是开玩笑我也觉得有深深的秘密，视为善妙教言。每次上师给我摸顶或与我碰头加持，我都会连续几天兴奋不已，数数欢喜。如今在为成千上万的眷属传法过程中，法王每每提到或忆起托嘎如意宝，都是声泪俱下，对恩师的深切怀念之情不可言表。这一点凡是在法王座下闻过佛法的人都会深有感触。
历尽苦难求正法，在江马佛学院期间，法王早已久闻藏地人们共称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班马思德上师的圣名，心里很想去他面前求法。这一年冬天，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向托嘎如意宝一五一十地讲了，上师欣然同意了，他十分高兴，立即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好友土巴。土巴喇嘛睁大眼睛吃惊地说，上师真的开许了？是的，上师确实同意了，怎么样，你去不去？你要出门，我当然要舍命陪君子了。正巧达吉、龙萨二人也要去拜见观音上师，于是四人一同启程前往。由于数日连降大雪，致使整个康巴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严重雪灾，有的腹部牲口圈里原有的四五百头牦牛所剩无几，当地的人们迫不得已迁徙到未受雪灾的地方，这一带就成了一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凄凉景象了。一路上到处沉积着皑皑的白雪，已没过了膝盖，大雪依然昼夜不间歇地下着，整个视野中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垠，真成了银白世界。他们四人艰难地在雪中行走着， 一只脚踩下时，要用很大力气才能从层层的雪中拔出另一只脚，进程十分缓慢，一天只能走两三里路。遇到风雪交加的天气，根本无法辨别方向，走了两天，结果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由于长时间跋涉在雪中的缘故，他们的双腿的皮脱了两三层，鲜血不断往外渗，钻心的疼痛。法王心想，世尊曾为了求四句正法而抛头颅洒热血，我受这样一点点苦算得了什么呢？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想到这，更加坚定了信心。土巴这时有些挺不住了，他愁眉苦脸地说，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到啊，我们干脆回去吧。法王鼓励他说，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如果这样半途而废，那就前功尽弃了，正法没得到，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才可称得上真正的修行人。接着又给他讲了长地菩萨求法所经历的种种苦行，他听后重新振作精神，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地向前走去。他们三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大家继续向前行进。他们所带的口粮只有少量的糌粑粉，全部交给土巴安排，他对此也十分认真，不到饿得受不了，实在走不动时是不会吃的。每次食用时，他都一本正经地说，糌粑稀不多矣，我们要勤俭节约，想当年世尊六年苦行期间，两年中吃一粒米，两年中饮一滴水，两年中饮食未尽，我们应向他老人家学习才对。途中他们一直以血止渴，在十多天中未喝过一口开水，晚上只是在雪中掏一个洞睡在里面过夜，第二天天亮时又赶路。由于多日不见太阳喜露笑颜，大家都盼望晴天出现，哪里想到赶上晴天更是苦不堪言。阳光照在雪上，反射的光芒刺得眼睛睁也睁不开，先是走在前面那两人的双眼被刺伤了，后面的二人就带着他们走，不一会儿他们俩的眼睛又不行了，还好另两位的视力已稍有恢复，就这样轮番领路。土巴垂头丧气地说，天还是不要晴好一点，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次日果然又是阴天，北风呼啸，嗖嗖的寒风犹如刀子一样刺入肌肤，他们冻得浑身发抖，上牙不住地与下牙相撞，口水落地马上就结成冰。土巴冻得最厉害，后来他一直呲着牙咧着嘴，看上去好像在笑。法王看到他这副模样，急忙对达吉龙萨说，看来土巴要冻僵了，我们赶快拖着他跑，不然他很危险。三个人一起在雪地里拖着土巴跑起来，跑了几里路后，土巴的身体渐渐地发热了，慢慢的也就恢复正常了，他们都很高兴。这一天没走多久，突然六十多头人熊浩浩荡荡迎面逼来，土巴见势不好，拔腿就想跑，另两位试图要用棍棒来应付。法王说，这都不是办法，我们应当一心祈祷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以消除他们的害心。他们按照法王所说专心祈祷，这种方法果然奏效，人熊似乎生起了悲心，都缓缓地退回去了。到了第十三天，居然看到远处有一人影，他们认为那人可能是一个强盗。妲己说， 不管怎样，总算见到一个人，看来还是好兆头。十几天来，我们所经过的一切地方全是渺无人烟。傍晚终于到了一处无有积雪的地带，他们捡来一些树枝，搭灶生火，烧茶用餐之后，美美地睡了一觉。翌日个个精神大振，来到了刚慧寺，问明观音上师的所在处，午饭后径直朝那一方向走去。经过四五个小时，他们便如愿地谒见了观音上师班马思德。法王请问了有关自己证悟境界方面的问题，观音上师全部予以肯定，而且传授了许多殊胜秘法窍诀。那时候观音上师正给大众讲观音心咒的功德，僧众在供诵观音心咒，同时也在传入行论。他们四人在其前听了一堂入行论，当时听到纵戏弄无身，或亲舞讥讽，无身既不失，云何复珍惜等偈后，感到收获极大。观音上师在仇人广众之中赞扬法王的功德，说这次因托嘎如意宝的大弟子光临，我们诵咒功德成百倍的增长了。法王等人圆满获得了法药后，告别了班马思德上师。行到黄河岸头时，由于黄河水暴涨，桥梁受损而无法通过，于是准备绕道而行。走了十几天也不能过去，最后不得不掉头回到观音上师那里。法王说，我们来时历经千辛万苦，现在返回也是困难重重，委员很大。观音上师安慰他们说，为求正法遭受痛苦，依此可净除累世业障，遣除将来弘法立生事业的委员，应当高兴才是。于是他们重新振作精神，踏上了归途。这时积雪已融化，有的时候冰雪崩塌，他们就被埋在下面，很久才能爬出来。一天行途中，一户人家饲养的二十多条狗同时向他们猛扑过来，另外三人吓得不知所措，撒腿就想跑。法王镇定自若地说，跑不是权宜之计，你们肯定没有狗跑得快，这样吧，我们两两背对，用棍棒来自卫，这种方法的确十分有效，狗群无法靠近他们。不久那些狗全部被主人换回去了，他们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尽管土巴再三精打细算，三把还是吃得一干二净，他们两三天没进饮食，到了最后一天饿得东倒西歪，实在挺不下去了，只好去化缘。法王与土巴一起去了一户人家，主人给了他们许多食品，并请他们进屋用餐。这时候达吉龙萨也向这家走来，土巴见后煞有介事地说，你们看那边来了两位戒律清净相貌庄严的高僧大德，你们应该好好款待，多多供养他们，这样将会积累无边资粮。法王忍俊不已，生怕主人家知道他们是一起的，就暗中向土巴示意不要这样说，但不知是施主看出了眉目，还是无能力供斋，只给了达吉龙萨一点食物，而没有请他们进来。日落时分，他们一行回到了江马学院。托嘎如意宝犹如倚门盼游子的慈母一般站在门口，见到他们归来，脸上露出笑容，招手让法王和土巴过去。他俩兴高采烈地来到上师身边，托嘎如意宝高兴地说，我等了很久都不见你们回来，还担心你被土巴喇嘛带回色达去了，现在回来了就好。说完为他们摸顶加持，接着又说，你们能为正法这样苦行，实在难能可贵，班马思德尊者真正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能在他面前求得法药，委实不易呀。
高尚的人格。在佛教中，如果连一个好的人格都不具备，哪里还谈得上成就？与生俱来仁慈善良的本性，促成他从小就酷爱有关人品道德方面的教研，每每阅览或听闻都喜不自禁，认真思维。源于这种良好的熏陶，形成了与一般平凡人截然有别的素质和修养。在时渠求学的六年期间，尽管他也具有青少年朝气蓬勃、天真烂漫、意气风发、充满活力的特点，并且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然而他从未说过一句刺伤别人的话，更不用说真正的与他人争吵打架了。他一向与人为善，敬上爱下，尊老慈幼，以正直的秉性、博大的胸怀、真挚的爱心对待所有的人，凡是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洋溢着一片祥和的气氛。虽然内在的学识广如虚空，令人望尘莫及，智慧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但是外在的行为却与普通的僧侣一模一样，从不以一群之才自居。谁与之接触都会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他这么出名的大活佛竟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无有丝毫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我慢。他年纪轻轻，为人处事却沉着冷静、稳如泰山，虽风华正茂却淡泊明志，不求世间八法，唯一刻苦钻研经论，将全部精力都投注在文思修、讲辩著的事业上。如今健在的那些同参道友们对他更是赞不绝口，他们发自内心地说，不必说他出世间方面的才智和政务，单以世间法的品行来说也是无可比拟的。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古今中外历代大德的高风亮节，在法王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足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慈悲的摄受。22岁时，法王深刻地认识到，真正受持释迦牟尼佛教法的就是比丘，便在托嘎如意宝前受了净缘戒。直到今日，尽管期间经历了10年浩劫的动荡时代，他却始终如一，护戒如眼。虽然内在的瑜伽已完全可以接受空行母，但为了同行广设更多的出家弟子，一直以比丘形象弘扬佛法，广利友情，致使如今身着红黄僧衣的人遍布大地，仅仅这一份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各宗各派公认的大成就者托嘎如意宝，在宛如群星般的地众之中，把它看作唯一的心子，慈悲摄受，常常满怀深情地说，我们俩是前世的宿缘，他离开我一天也待不下去，就像小孩离开母亲一样，我待他也情同骨肉。他有时比较调皮，一次大管家不满地批评他说，作为活佛应起到表率作用，如果你们也破坏纪律，普通人怎么学呢？托嘎如意宝听到后面露不悦地说，你们没有资格指责我的小活佛，你们那样的18个人也比不上我小活佛的一个小指头。时常在僧众中面带笑容地说，你们学我的小活佛就足够了，哪怕他头朝下倒着走，你们也可以跟着学，并且单独传授他结真大圆满等许多甚深秘法。通过一传加持， 他彻底领悟了上师的究竟意义，自己的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了。过了不久，洛若寺专门派人来迎请他回去住持寺庙，转庙法轮。颇嘎如意宝略有伤感地对来人说：当然，作为你们寺院的活佛，你们自己有权决定他的去留，但是我们师徒感情深厚，如果他这样突然离去，我心里会十分难过，请让我们师徒二人再共住一年。我现在也只有一只老绵羊的寿命了，我离世以后你们再将他接回去。当时没有开许回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转眼间就过去了。颇嘎如意宝即将视现圆寂的前一天，把他唤到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去年你的寺院来人接你回去，当时我实在舍不得放你，现在你我不得不分离了，以后你要悉心竭力弘法利生，时常祈祷我，我也会好好加持你。字字句句无不渗透着对他的深切慈爱之情。颇嘎如意宝在人间度众的事业暂时已圆满，伴随着纷纭的吉兆瑞相，色身融入了法界中。最后他在初见上师生欢喜，终离师尊极忧伤的哀婉心情中离开了正法兴盛的石渠，返回色达。